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G7 外长会议倾抵制北京冬奥，日本外相仲未表态。文在人指美中招原则同意正式宣告朝鲜战争结束。跟随台湾同中国步伐，南韩决定加入 CPTPP。 龙卷风横扫超过350公里，恐让百死，美担心变成新常态。美国确诊破5000万宗， Delta 最多， Omicron 扩散。福西指疫苗加强针，增强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保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日本外相林方正在参加 G7 外长会议期间，以视像方式对传媒表示，在 G7 外长会议上针对是否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意见交换。他表示日本将会在适当时机综合各种情况作出判断。北京冬季奥运预定在明年2月举行，华盛顿日前已经表明不派政府官员出席，进行外交抵制。支持国家当中的英国、加拿大亦都随后跟进，但是预定举办2024年夏季奥运的法国已经表明不会进行外交抵制。报道说，日本虽然仲未表态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但是就倾向不派遣内阁官僚的方向作出最后考虑，并且研究是否派遣体育厅长官失服广志出席。早前美国、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以中国人权记录不佳为理由，已经表示不会派政府高层出席北京冬季奥运。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表示，美国、中共和北韩原则上同意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首尔方面将会推动实现这个目标。文在寅在澳洲首都坎培拉举行澳韩双边峰会会谈之后，同澳洲总理莫里森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讲话。他说，我相信宣布战争结束将会有助于重启陷入僵局的南北韩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不过文在寅说，由于北韩的一些要求，谈判还未开始。今年9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金宇正曾经说，北韩可以开放谈判，前提是美国放弃所谓的针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北韩亦都反对美国在南韩驻军，反对美韩每年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对北韩武器计划的制裁。而美国就反复强调，在解除任何制裁之前，北韩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以便进行下一步谈判。继台湾和中共相继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会 CPTPP 之后，南韩财政部13号表示，为了令出口组合更多样化，首尔方面已经展开加入有11个成员国的 CPTPP 程序。韩联社指出，南韩正积极审视加入 CPTPP 作为政府扩大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一环。南韩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南基在政府会议上说，政府正在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且展开讨论。他表示，政府寻求加入 CPTPP， 一来拓展贸易投资，二来加强南韩身为全球贸易重要角色的地位。根据南韩产业经贸研究院报告， CPTPP 的11个会员国2019年贸易额达到57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5.2%。 美国金融时报指出，提到中国亦都申请加入，缓和了首尔相关疑虑之后，南韩亦都决定申请加入 CPTPP。 南韩中小企部长权七胜接受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证实，政府内部对于加入 CPTPP 的疑虑已经消除。南韩先前因为担心选及同北京的关系，一直犹豫是不是加入 CPTPP。 被形容为怪物的多股超强龙卷风近日肆虐美国六个州，重灾区肯塔基州还有大量的遗体未沉获。联邦最高灾害应变官员表示，气候变迁的影响已经难以逆转，威力变得更强，更具摧毁性和致命的风暴可能成为新的常态。根据气象专家掌握，包括阿肯色州、伊里诺州、肯塔基、密苏里和田纳西六个州，部分地区受到多个龙卷风侵袭，目前确认至少有九十几人罹难，预料人数会过百。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表示，十号晚就有至少三个龙卷风侵袭肯塔基州，但是而家我哋相信侵袭嘅远远唔止三个。贝希尔表示，搜救人员仍然寻找失踪者遗体，甚至仲需要出动寻尸犬。今次侵袭肯塔基嘅几个大龙卷风系美国史上行经路径最长嘅，220英里之中有200英里位于肯塔基州。另外，气象学者和其他科学家一直以来都警告，风暴、山火、洪水等天灾强度会越来越大，但是直至10号，近30个龙卷风肆虐美国心脏地带大片地区，夺走90几条人命，社区亦都沦为废墟，各界才惊恐意识到这场危机的存在。根据路透社统计，美国的病毒确诊星期日突破5000万宗，Delta 变种病毒正持续威胁，新近发现的 Omicron 变异株亦都日渐扩散。过去一个月，美国染疫病逝的人数增加 4.6%， 累计死亡人数突破了80万人。大约两个月感染人数下滑之后，在更易传播的 Delta 病毒肆虐下，美国过去两个星期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开始增加，在较冻地区的州份看到的新增确诊最多，包括密歇根州、佛蒙特州和新罕布希尔州，染疫住院人数亦都有所增加，11月底感恩节假期以来多了20%。专家认为， Omicron 先要取代 Delta 成为主流病毒，改变了感染病例才会成为重大问题。内康尔大学的威尔医学院微生物学暨免疫学教授摩尔表示，如果我们突然开始看到新增确诊有 10% 是 Omicron 病例，下星期变成 20%， 那就是我们看到了一波取代潮，就好像先前看到 Delta 取代 Alpha 一样。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西博士星期日敦促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对抗新的 Omicron 变异病毒。拜登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西这个星期在美国广播公司 This Week 节目中表示，美国目前三种疫苗对抗 Omicron 的效果差，近2.28亿美国人被认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但是其中只有5380万人注射了加强针。福世说，令人有些鼓舞的消息是，初步数据显示，当你注射了加强针，它会将保护水平有效提高，从而可以有效对抗 Omicron。 如果你想得到最佳的保护，绝对要注射加强针。他亦都提到，6000万符合条件的美国人还未接种疫苗，而大约1亿人有资格接种疫苗加强针。据健康专家认为，早期的传闻证据表明，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人会有轻微症状，但是长期影响还未清楚。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因为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在接近794000人，暂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日前被美国列入投资黑名单的大陆人工智能软件公司商汤集团，12月13号发布公告延迟在香港上市。商汤集团在港交所发布的公告说，因美国财政部将商汤集团有限公司列入非 SDN 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董事会宣布全球发售及上市延迟，所有申请股款将不计利息悉数退还与所有申请人。商汤集团之前已完成招股， 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而发行15亿股，价格是 3.85 至 3.99 港元区间，已筹集至多 7.67 亿美元，原计划在12月17号上市。美国财政部在当地时间12月10号将商汤科技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理由是该公司的面部识别技术是协助中共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这个是商汤科技第二次被美国制裁。2019年商汤科技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当时一同被加入实体清单的大陆 AI 企业还有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科大腾飞、旷视科技等。克里姆林宫12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7号进行视讯会议时，双方都同意举行更多会谈，普京亦希望在某个阶段和拜登亲自见面。俄国在乌克兰附近集结兵力，以导致和西方关系趋于紧张。当日的会议聚焦是东西方关系，拜登藉过一次视讯会议警告普京，如果俄国进犯乌克兰，西方将实施强而有力的经济和其他措施。普京则要求获得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会进一步向东扩张。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国营电视台播出的影片中说，在和拜登对谈之后，普京没有特别理由可以乐观，因为俄美对于莫斯科政府不希望西方跨越的红线仍持续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除了北约东扩张议题，俄国亦都说不希望乌克兰等俄罗斯邻国部署特定攻击性武器。所罗门在野党领袖上个礼拜在国会指控总理苏加亚瑞利用来自中国的国家发展基金壮大自身政治实力，但苏加亚瑞否认贪污。苏加亚瑞表示反对他2019年同台湾断交转移同中国建交的外国势力，就是影响马来塔省反政府示威者的幕后黑手。荷里阿拉上月爆发主要由马来塔省民众引起的暴乱，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曼拿道大使麦基今日首次公开评论那场暴动时表示，荷里阿拉生命财产的损失是悲剧，不应该发生。麦基说，美国援助计划源于苏加亚瑞同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交换的信函，援助与防卫官员2019年8月来到所罗门群岛。麦基这一份声明指出，美国援助包商同社区合作才能够在地方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亦才能够不靠外部协助养护这些建设。麦基说，你们想要有利于一个人、一个党、一个银行账户的援助，定是想要能够让整个家庭自主，让整个社区有力量，让整个国家富足的协助？身为民主与独立的国家，你们可以选择要同哪一个做伙伴。我认为这一个选择相对显而易见。十月初在南海撞海底山脉受损的美军海狼级核潜舰康乃迪克号从关岛以浮航方式返回本土维修，12号驶抵圣地牙哥。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指出，几名海军官员证实康乃迪克号因10月撞击受损，这一次从关岛开回旧金山全程都是上浮航行，原因是潜舰升立罩撞毁之后无法运作，采水下潜航不安全。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早前披露，康乃迪克号10月初在南海撞上一座地图未标明的海底山脉，导致压舱柜与潜舰前半段受损。撞山之后，康舰浮航在10月8号抵达关岛，进行初步维修与损害评估，上个月离开关岛驶往美国本土。康乃迪克号已排定要到普及湾海军造船厂做后续维修。发生撞山意外之后，美国海军已将康乃迪克号舰长、副舰长和一名高阶干部解职，11月时还通过海军潜舰部队暂停出航。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2月10号呼吁中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包括维吾尔人、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和人权律师等等。该会在国际人权日的声明中说，我们敦促中共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 并遵守其国际和国内承诺，保障所有公民和所有进入中国边境的人的人权。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每年追踪中国人权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12月11日，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仲在其奥运囚犯项目中呼吁中共释放中国著名律师高志成。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之前宣布启动一个名为奥运囚犯的社交媒体项目，即在奥运开幕式前60日，每日向公众突出介绍一名被中共监禁的政治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收录了1500多例知名的政治犯案例，包括记者、人权律师、宗教信仰人士等。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易普索集团12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9%受访者不满意拜登处理通货膨胀方式，只有28%的民众表示满意。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6.8%，为1982年6月以来最大涨幅。汽油、二手车、租金、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凸显通胀对美国这一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及拜登民意支持度构成的危机。除了不满通胀之外，美国民众亦都对拜登的经济复苏政策不甚满意。约57%的民众表示不赞同对拜登至今为止的经济政策。在犯罪与枪支暴力方面的支持度亦偏低，分别仅有36%与32%的民众表示满意。疫情对抗是拜登少数获得民众过半支持的领域，但亦仅有53%受访者表示赞同。这项民调是在12月10号至11号针对全美524名成年人进行，误差为正负5%。拜登总统10号在远程出席 NBC 主持人吉米·法隆的深夜脱口秀节目，除了讨论政府支出法案、疫情和国会党争等话题之外，还罕见地指摘了下滑的支持率与在白宫的厨艺。
美国物价节节攀升，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飙升至近40年新高，引发民众不满。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易普索集团12日公布了最新民调，显示有69%的受访者不满意拜登政府处理通货膨胀的方式，只有28%民众表示满意。如果以党派立场分析，共和党支持者不满意比例高达94%，独立选民的不满意度是71%，与拜登同党的民主党支持者亦只有54%表示满意。除了不满意通胀外，美国民众亦对拜登复苏经济的策略不甚满意，有57%的民众表示不赞同对拜登至今为止的经济政策，而在拜登政府控制社会犯罪与枪支暴力方面的支持度亦偏低，分别只有36%和32%的民众表示满意。今年是澳洲和韩国建交60周年，星期一两国签署了价值约7亿美元的国防协议。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两国关系将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韩国总统文在寅就宣布，美中韩朝原则上同意，正式宣布朝鲜战争结束。根据协议，韩国军工集团韩华将向澳洲提供30门自行榴弹炮、15火弹药补给车，以及探测敌方大炮的雷达。文在寅仲对澳洲加入新军事伙伴关系奥库斯表示理解和支持。今年9月，美英澳成立新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对抗中共威胁，而澳洲、美国、日本和印度仲形成了西方安全对话，压制中共。 根据路透社统计，美国的病毒确诊礼拜日突破5000万例， Delta 变种病毒正持续威胁。最近发现的 Omicron 变异毒株亦都日渐扩散。过去一个月，美国染疫病逝的人数增加 4.6%， 累计死亡人数突破了80万人。约两个月感染数下跌之后，在更易传播的 Delta 病毒肆虐下，美国过去两个礼拜每日新增确诊数开始增加。在较冻的地区的州看到的新增确诊最多，包括密歇根州、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染疫住院人数亦有所增加，11月底感恩节假期以来多了20%。专家认为 Omicron 要先取代 Delta 成为主流病毒，改变了染病比例，才会成为重大问题。康乃尔大学威尔医学院微生物学暨免疫学教授摩尔表示，如果我们突然开始看到新增确诊有 10% 是 Omicron 病例，下个礼拜会变成 20%， 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了一波取代潮，就好像先前看到 Delta 取代 Alpha 一样。中企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被美国列入企业黑名单。礼拜一，公司正式宣布原定在这个月17日的香港上市计划因故延迟。在上个礼拜五国际人权日当日，美国财政部声明将商汤科技纳入名为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的禁止投资清单。在2019年，美国曾经将商汤科技加入实体清单，这次制裁是第二次的打击。商汤科技公司方没有提供新的公开招股时间表。商汤科技2014年成立，被称为中国大陆的人工智能四小龙之首，亦是中共2025计划支持的重点科技产业公司。这家企业的人面识别技术被曝光应用在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以及其他领域的人权迫害中，因而引发美国制裁风波。缅甸前民选领袖昂山素姬近日被军方判刑2年，引发国际谴责。据美国之音报道，昂山素姬仲面临其他10项罪名的指控，包括贪腐、泄露国家机密以及非法持有对讲机等。下个礼拜法庭将针对另一项控罪宣判，如果他所有面临的多项罪名全部成立，各界担心76岁的昂山素姬恐将受到终身监禁。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巴切莱特表示，军方控制的法庭对昂山素姬进行虚假审判并定罪，这个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对此，观察人士表示，缅甸的民主运动已经不再以昂山素姬一人为唯一的指路明灯，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思想进步亦更容于对抗。台湾宜兰佛光大学教授陈尚茂分析，缅甸的民主抗争运动已显现世代交替，反对独裁统治的年轻世代会尝试以新的模式推翻军政府。礼拜一，英国至少有一名患者在感染了 Omicron 变种后死亡，这名死亡病患者是全球首例。英国截至目前确诊病例突破3000例。英国政府现在将疫情警报升至4级。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警告， Omicron 浪潮正在来临。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礼拜一亦向媒体坦承，这个状况是我们以前没见过的，每2至3日感染人数就会翻倍，这个亦意味着现在正面临一波 Omicron 疫情，我们再次身陷于疫苗与病毒的竞赛之中。自11月27日在英国发现第一例 Omicron 病例以来，英国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并在礼拜日敦促人们接种加强针，以防止卫生服务部门不堪重负。七国集团驻七外长12月11日至12日 在英国利物浦举行了两日的会晤，除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紧张局势是焦点会谈之外，中国问题亦是在场每位外长口中的重要战略议题。据路透社报道，一位参加会谈的官员表示，当涉及到有关中共和中国的话题时，会议上的讨论就会变得非常热烈。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外长讨论了香港局势、新疆地区和台海和平的重要性。美国及其他 G7 盟友正在寻求对中共当局日益武断的动作作出一致回应。西方官员说，七国集团联合起来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拥有约40万亿美元的经济影响力，包括世界五个正式核大国中的三个。G7 会采取协调行动以打击中共的虚假信息，并支持那些陷入中共全球债务陷阱网络的国家。1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开启东南亚访问之旅，预计4日内接连造访印度、马来西亚及泰国。路透及南华早报指出，东南亚是美中两国的必争之地。此前，哈里斯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率先出访。布林肯此时出访将与各国讨论如何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愿景。布林肯称将与东盟10国增进交流，预计涉及贸易和投资、基础建设、卫生合作等议题。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曾经指出，美国军事传统上注重东北亚，但现在必须在东南亚扩大足迹，包括强化网络安全和提供能力，以应对与中共的潜在冲突。美国已经和印度和泰国等多国共同举行太空和电子战演习。《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在联邦法官暂时停止了拜登政府强制医护人员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规定后，美国一些最大的医院系统已经放弃了对员工接种疫苗的要求。医院运营商 HCA 医疗保健公司和泰尼特保健公司，以及非营利性医疗保健系统 Avant Health和克利夫兰诊所都放弃了强制接种疫苗的要求。随着 Delta 变体在美国肆虐，医疗行业的劳动力成本飙升，医院近几个月来难以留住足够的护士、技术人员来应对更高的住院率。据公共卫生当局称，强制疫苗规定一直是限制医护人员供应的一个因素。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奥蒂加政权12月10日第二度断交中华民国，转向与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欧盟12日表示，欧洲联盟遵循欧盟的一中政策，同时欧盟继续支持台湾的治理体系，并追求开展与理念相近伙伴台湾的合作交流。中华民国外交部12日晚间表示，乐见欧盟首度就我国邦交关系公开发声。这个不单止延续近月来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执行副主席兼数委执委维斯塔捷及欧盟外交企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等欧盟领导阶层对台湾的友好立场，亦再次彰显近来国际社会支持民主台湾的力量日益增强，已形成一股重要的国际趋势。礼拜一，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纽约州卫生保健工作者、医生和护士提出的两项紧急请求。该请求反对该州的疫苗强制令中未包括宗教豁免，但六位保守派大法官中的三位持不同意见。这三位大法官是塞缪尔·阿利托、尼尔·戈萨奇和克拉伦斯·托马斯。纽约州针对医疗保健人员的疫苗强制令波及纽约州公立私立医院和疗养院、家庭保健机构、成人中心以及收容所的60几万名工作人员，已经在9月27日生效。由20名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小组对纽约州疫苗强制令提出了法律挑战。他们认为该州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因为它没有包括宗教豁免。由一大城市加入了餐馆疫苗令的行列。 费城市长肯尼礼拜一宣布，从新年开始，民众进入费城任何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都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这个是当地发现了 Omicron 变种病例以来，费城采取的最新防疫措施。餐馆疫苗令将在1月3号开始生效，涵盖范围包括酒吧、餐馆以及提供餐饮服务的体育场所，比如在 Wells Fargo 中心的体育比赛、音乐会等，以及赌场、电影院等场所。疫苗令不适用于超市、便利店以及主要提供餐饮外带的经营场所。欧盟在星期一的外长会上就俄罗斯乌克兰问题表现出团结，称俄罗斯的任何侵略都将伴随着欧盟针对莫斯科的制裁，具体制裁措施已经有了大的方向。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部长今日都非常清楚，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都会给俄罗斯带来政治后果和高昂的经济成本。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次欧盟外长会主要涉及对俄制裁的升级，从旅行禁令、冻结俄罗斯政治人物资产，到禁止与俄罗斯产生银行和金融关联等。同一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亦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中敦促后者缓和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此前北约和七国集团亦发布了类似的声明。美国太空网站12号报道， NASA 近日批准了三座商业空间站的开发提案，这些提案代表着太空 4.0 时代的到来，亦是首次尝试在政府航天机构的框架之外，为人类创造在太空中生活和工作的场所。 NASA 未来不再运营耗费巨大的空间站项目，而是将它转交给商业公司。报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私营航天企业承担了运送航天员和补给往返国际空间站的任务后，可节省200亿至300亿美元。现在 NASA 大力资助这些私营航天公司，是希望能够抢在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前，让新一代商业空间站投入运营，避免中国成为唯一在近地轨道上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黎智英等八人分别被判四个半月至14个月。上趟被美制裁延迟在港上市，香港失去国际融资功能。香港民意谴责人民日报文革式扣帽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内容。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周幸彤、前记者何桂南等八人涉及去年六四集会案罪成，12月13号下午在香港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四个半月至14个月。综合香港传媒12月13号报道，八人判刑时间分别为黎智英被判13个月、周幸彤被判1年、何桂南被判6个月、李卓人被判14个月、蔡耀昌被判1年、梁耀忠被判9个月、梁锦威被判9个月、胡志伟被判4个半月。香港去年的6月4号六四集会未获警方批准举行，但是多名民主派人士仍然坚持出席，他们其后被捕并且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或者是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其中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以及前传媒记者何桂南三人因为不认罪而一起受审。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秘书蔡耀昌、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和前支联会常委梁锦威承认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四人和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承认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李卓人承认举行未经批准集会。今次他们五人和黎智英等三人同日被法院判处不同刑期。 该案总共有26人被控方检控，早前已经有16人认罪，已经被判刑4个月至10个月不等。另外有2人，罗冠聪和张坤阳已经离港。美中两国面临金融脱欧，中国政府阻挠中资企业在美国上市，正在在美国挂牌的中概股亦都因为未能满足美国监管部门要求而纷纷退市。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集团被美国实施投资禁令之后，决定延迟在香港上市。有分析认为，事件对中概股将会构成全方位打击，亦都显示出香港已经失去超级联络人角色。集资最多近60亿港元的商汤集团在香港上市的计划受挫，在上星期五截止认购，原定同日定价，但是就受到美国实施投资禁令。集团表示，为了令投资者考虑最新事态发展和影响，决定延迟上市，未能如期在这个星期五挂牌，并且会在这个星期三将申请认购新股的款项不计利息全数退还给投资者。据报，上趟计划更新招股章程，最快明年初重新提交上市申请，但是股东之一的美国私募基金银湖投资在投资禁令底下可能需要退股。上趟近年积极发展 AR 扩增实境和人工智能结合，可应用于人面识别技术、导航地图等，目前协助中国大陆多个市政府进行城市管理和数码转型，尤其用于交通管控，但是亦都因此引起美国疑虑。早在2019年已经将商汤旗下的一间附属公司列入制裁名单，限制美国出口软件和技术等，上星期五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指控该公司的人面识别技术用于镇压新疆维吾尔人。其后商汤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的指控，认为毫无根据。中国大陆经济评论员金山认为，汤商事件背后是美中之间的角力结果。金山说，大国博弈底下的一个副产品，内地在国际上市的公司回流国内，中国面对的其实是美、欧、日、澳等全世界的经济金融的分割，结果就是中国形成了内循环的市场。中共党传媒《人民日报》近日引述所谓民调专家的说话，说香港民意研究所以6种手段玩弄民调。就事件，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好遗憾，50几年之后还有这种文革式的扣帽子文章。《人民日报》声称，香港民意研究所近期针对立法会选举的调查中设置白票、弃票、不投票等选项，暗示并且误导市民做选择，自创标准，为令特首民望低分数去选择计算方式，偷换概念，制造中国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国人等概念，为求分化，以想要的结果决定电话还是是网上调查，调整评分指标，直接改变计算公式和加权系数。钟建华反驳说，该机构只是将客观存在的选项放入民调，并且如实记录，强调独立科学理性的民调是服务政府。他质疑有关讲法是无的放矢，批评是以一两个概念无限上纲。他还强调，当今社会应该摆脱文革扣帽子的作风和阴影。钟建华讲到，白票、弃票、不投票等选项客观存在，只是提供所有可能选项给受访者选择。另外，每次民调清楚交代抽样访问方式、加权数据、参考政府登记选民年龄和性别分布，各地的民调加权亦都是普遍，又只就身份认同的调查，认同本地身份和中国人身份没有冲突。近年内地亦都有湖南人的身份认同调查。香港民意研究所12月10号公布了对新一届立法会选举选民的投票意向，有关调查在这个月6号至9号透过网上进行，访问了6970名登记选民，34%的受访者认为港府官员呼吁投票会减低投票意欲，53%认为没有影响，只是有11%认为会增加投票意欲。 至于纪律部队针对选举的反恐演习，39%受访者认为会减低投票意欲，51%认为没影响，只是有7%认为会增加投票意欲。香港文化研究及政治学独立学者王国伟认为，政府花不少公帑宣传，但是就造成反效果。政府官员叫人出来投票，究竟是吸客还是去赶客呢？特首林郑月娥日前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政府工作做得好，公信力高的时候，投票率反而会降低。但是他在星期五又发信给全体公务员，呼吁在立法会选举投票。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外长开会，聚焦俄乌边境局势同中国人权，抗衡中国；美澳日合资帮助太平洋国家建海底电缆。以下系详细内容：一连两日喺英格兰利物浦召开嘅 G 七外长会议，今年首度邀请东南亚国家协会成员国。澳洲同韩国虽然唔系 G 七成员国，其外长亦分别受邀，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嚟自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同加拿大嘅外交部长一齐出席实体会议。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2号代表英国发布主席国声明。在聚焦中国议题的段落中提到，与会各国外长强烈重申五月的 G7 外长会议公布和六月的 G7 领袖峰会公布所指出的承诺与立场，并关切胁迫性的经济政策。特拉斯指出，各国外长讨论了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议题和挑战，包括香港和新疆、南海和东海的情况，以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G7 并警告俄罗斯要降低其在乌克兰边境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否则将面临其所谓的大规模经济后果。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一致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集结和咄咄逼人的言辞。在11号的正式会议前，特拉斯在10号夜晚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一次双边会晤。英国外交部事后发布的一份声明指出，英美外长对俄国在乌克兰边境大举陈兵表示严重关切。特拉斯特别希望各成员国以更坚定的立场捍卫自由世界。特拉斯在会前表示，英国将在外长会议上对由美国、欧盟和英国提出的抗衡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基础建设替代方案提供安全和经济支持。特拉斯仲对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和重启的伊朗核谈判可能破裂表达了关切。这次七大工业国组织外长会议在讨论伊朗核问题后，将共同呼吁伊朗约束其核计划，并利用维也纳正在进行的会谈所提供的机会，重新达成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多国协议。美国、澳洲和日本12号宣布将联合出资兴建海底电缆，为努鲁、基里巴斯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更快的互联网。三国联合声明说，这个将支持经济增长，推动发展机会，并在该地区从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中复苏的时期帮助改善生活水平。这三个盟国没有具体讲明该项目的成本。这一海底电缆开发项目是西方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电信领域作出的最新投资承诺。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国担心中国铺设的电缆可能有损地区安全。北京方面否认有任何使用商用光缆进行间谍活动的意图。商用光缆的传输数据能力远高于卫星。2017年澳洲花费约1.37亿澳元，约合9820万美元，为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先进的互联网接入。日本动脉新闻今年4月间指出， 美也澳政府及相关企业等人士同意需加强海底电缆的合作，并讨论到如何加强共享有关中国动向的资讯，同时亦提出共同出资在战略上重要地区兴建海底电缆的合作方案，将由这三个具官方色彩的金融机构出资支援海底电缆新设计划。该报道指出，美日澳加强海底电缆领域合作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势力急速崛起，虽然美日欧企业在海底电缆领域的市占率达九成，但中国华为技术公司旗下的华海通讯技术公司位居全球第四名，存在感不容小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国法院七次驳击拜登政府政策，民主峰会台湾代表画面被卡，白宫做出解释，媒体界震撼弹，福斯资深记者华莱士跳槽 CNN， 麦卡锡说让非公民投票使政府规模扩大将窒息自由，英特尔 CEO 抵台拜会台积电，将砸70亿在马来建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政府近日在法庭上再次遭遇挫折，美国乔治亚州的一名联邦法官暂停了拜登对联邦承包商强制性接种措施，这个对拜登政府的议程造成了最新的法律打击。另外，拜登政府还接到了美国法院对白宫使用行政权力的一系列警告。迄今为止，白宫在法庭上七次遭受打击。上个月，美国联邦法官以严重的法定和宪法问题为由，阻止了拜登对企业实行必须接种的措施。拜登政府表示将暂停执行这个措施。而近日，美国乔治亚州南区地方法院的一名联邦法官又暂时阻止了拜登政府对联邦承包商的必须执行的接种命令，理由是拜登的做法可能超出了他的权限。除此之外，两个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阻止了拜登政府在全美范围内对医护人员的必须接种措施。法官们表示，联邦政府的要求超出了 CMS 的权限，这个亦是拜登政府第三个被法院推翻的联邦命令。另外，拜登在上任的第一日就结束了川普政府的多项移民政策，其中一项是留在墨西哥的移民保护政策，但是德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在八月裁定拜登政府无权撤销该政策。而美国最高法院在不到两周后亦裁决这个决定生效，自此拜登政府开始恢复留在墨西哥政策。还有一项措施，从去年开始 CDC 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房东驱逐符合某些标准的租户。拜登政府一直想延长驱逐禁令，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八月阻止拜登政府进一步延长驱逐暂停令。另外，数十家邮轮公司对拜登政府的诉讼亦取得了胜利。拜登政府要求邮轮公司开放前要执行一系列严厉的规定，其中包括对船员的严格测试要求。数十艘邮轮在佛州提出法律诉讼之后，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在七月裁定，拜登政府对私人邮轮企业施加限制可能超出了他的权限，并支持佛州的裁定。还有，拜登上任后采取行动，暂停了美国联邦土地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 以限制钻探。而在6月份，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地方法院裁定，国会才有权决定在联邦土地上可以进行哪些活动，而不是行政部门，因此不能够暂停租赁。然而在法院发布命令后，拜登政府执行的速度非常慢。8月份，美国法院以无视恢复石油和天然气租赁的命令为由，指控拜登政府的内政部藐视法庭。至此，拜登政府的政策已经遭到美国法院7次驳击。美国近日召开了全国民主峰会，代表台湾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亦应邀出席，但他中途发言时画面频频被卡，只剩落声音。对此，台湾方面做出回应。而近日美国议员亦提醒小心中共将在2030年之前会以撤香抢色的手段统一台湾。针对台湾代表唐凤在民主峰会发言的画面中断的事情，台湾外交部在今日12月13号回应说，美方事后第一时间向台湾讲明是因为技术故障的原因，台美双方互信坚实，关系稳固友好。据路透社报道，代表台湾出席民主峰会的唐凤在发言中展示了一张以不同颜色显示台湾与中国的地图，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颜色标注触动国际敏感神经。最后画面只剩下声音显现，画面后来还出现免责声明，宣称这次表达的任何意见都属于个人，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有知情人士表示，白宫担心出现以不同颜色标注台湾和中国的地图，可能会同白宫一贯强调的一中政策相抵触，才会要求剪咗影片画面。但是白宫至今没有对这件事情正式发言。美国国务院则宣称，线上峰会的混乱导致唐凤的画面被卡，是一个无心之过。美国国务院已在会后在峰会官网上公布了唐凤发言的完整影片。目前两岸的紧张状态紧密牵动美中关系，亦成为美国国会两党关注的首要外交重点之一。据美国之音报道，佛州的参议员卢比奥近日在华盛顿研究机构美国罗盘的一场演讲活动上指出，他认为中共将在2030年之前对台湾采取行动，并预测北京会倾向于从内而外的推动统一目标，一些一些的以撤香抢色的手段影响台湾，让台湾人民认为统一趋势无法抵挡，进而转向考虑统一谈判。他建议美国应该增加中共武力干预台湾的成本，成本越高，武力侵台的可能性就越低。同时他呼吁台湾必须积极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美国著名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在12月12号宣布辞职，决定离开他为之工作了18年的福克斯新闻，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工作。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华莱士在他主持的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的最后时刻宣布了他辞职的消息。他在节目中简单地回顾了自己在福克斯18年的工作，并表示这个是一次非常好的旅程。不到两个小时后， CNN 就宣布华莱士将加入他们的流媒体服务 CNN Plus 担任主播，预计这个项目将在2022年初首次亮相。现年74岁的华莱士是资深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在加入福克斯新闻之前，他曾为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工作。他以犀利的采访风格而闻名，他亦是福克斯新闻第一位主持过大选期间总统辩论的人物，包括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辩论。华莱士12号宣布的消息让很多人惊讶，即使是参加他节目的嘉宾事前亦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华莱士与福克斯的合同即将到期，但他拒绝了多年续约和加薪的提议，决定前往 CNN。 纽约市议会近日通过了一项措施， 允许大约80万非公民居民在地方选举中享有投票权。该措施现已提交市长白思浩。对此，高级研究员安德鲁·麦卡锡认为，让非公民投票使政府规模扩大，将窒息自由。麦卡锡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一些激进的民主党人推动非公民投票，理由是如果他们倡导这些外国人的投票权，这样外国人就会支持他们。麦卡锡说，如果允许外国人投票支持民主党，政府将变得更大、更有侵略性、更有再分配资源性。而如果政府变得越大，他就越能窒息自由。这个意味着资金将越来越多根据党派利益而不是经济效率来分配，这就会使一个繁荣社会萎缩。麦卡锡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只要有一部分非公民投票，就会对选举产生重大影响。他说，如果无视宪法中关于投票资格的规定，很可能亦无视关于任职资格的规定，而无论是通过立法还是诉讼，都需让非公民没有投票资格。麦卡锡表示，公民身份是加入一个分享利益和负担的国家社会的根本，投票必须只限于公民，因为投票是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因素。而福克斯的新闻评论人表示，很多人连这个国家的语言都不懂，连这个国家的价值观都不清楚，还有些人才刚刚违反国家法律才进入美国，如何能为这个国家决定建国方向呢？而美国梦是努力工作就能有好的未来，人们要在这里先成熟起来，在这里努力学习、开创事业、了解这个社会、成为公民，然后才能够来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在美国鼓励提高本土晶片生产能力同时，近日英特尔公司将在马来西亚投资70亿美元打造新的晶片封装设施。与此同时，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在12月13号搭乘私人飞机抵达台湾，计划访台两日。这次访台的目的是拜会台积电高层。根据彭博报道，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在12月13号发出的媒体邀请函中表示，英特尔将在马来西亚投资70亿美元打造新的晶片封装设施。这项重大的投资计划目的是解决全球半导体短缺的问题。英特尔将在12月15号举办记者会，详述这项投资计划。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阿兹敏·阿里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执行长都将出席。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将会在本周访问台湾和马来西亚进行协商。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季辛格将会与台积电高层会面。美国经济部日前指出，在符合必要性、急迫性与对国家产业发展有重大公共利益的三大原则下，会协助厂商申请经济泡泡防疫专案，以专案审查方式放行对台湾经济有重大利益、必要性的业者团体赴台。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二月接掌这家美国最大晶片制造商，这个举动凸显出亚洲晶片制造能力对英特尔极为关键。另外，记者会举办的同时，亦适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后首度访问东南亚。路透社12号报道指，东南亚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一个战略争夺地域。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